漫长的不冷不热的一位复苏，实际是困苦可怜贫穷下眼的阶段。所以我们看到怀仁啊在世的时候，他就不断的指示我们教会处在不冷不热当中，让我们回改发心。怀仁去世之后呢，我们教会的不冷不热的情况呢更加严重了。正如主耶稣在书信当中所责备的，我知道你的行为也不冷也不热，你说我已经付出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差眼下眼出生的。这是主耶稣对我们老底下教会的责备，不冷不热是一位复苏，确实是痛苦可怜贫穷下眼出生。那么第二个阶段呢，老底下教会的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责备管教炼训吐出去的阶段，主要改变这个老底下不冷不热的情况。这个不冷不热这个时间很长啊，如果用年代来算的话，从1844年我们教会建立一直到1980年，都可以说是不冷不热的时期越来越严重那么接着呢，是主的责备管教火烈炼净，主要改变我这个情况。怀斯莫他提到他得到上帝启示，他提到他说怀斯莫接了一个大窑洞的遗像，我想你们都看过吧。他看到这个大窑洞遗像，就看到我们教会的情况啊，尤其上帝的仆人上帝的子民，他们脸上有忧虑的神色，都在上帝面前迫切的恳求啊。撒旦呢用黑暗的包围他们，希望他们灰心绝望看不见上帝。天使呢也用翅膀驱赶这个黑暗，有的时候怀斯莫看到上帝仆人脸上得到了安慰，有一些兴奋的感觉，但随后呢又陷入了这个沉重的这个恳切祷告的这个场景。这就是大窑洞的情况。同时怀斯莫看到我们教会也有其他一些信徒呢，他们不抵抗这位黑暗，他们也不跟这些上帝仆人只能在一起恳切祷告，他们好像在黑暗当中无所谓后来这些人就看不见了。这是大窑洞遗像的第一幕。天使问怀斯莫你知道这个大窑洞怎么造成的吗？这个大窑洞啊，是主耶稣教对这个老底下教会责备的信息所造成的。一等人呢接受这个责备的信息，奋发热心，生气悔改；另外一等人呢，去拒绝这个信息。于是，在上帝子民当中，就有了一扇大窑洞。所以，这大窑洞不是外来的逼迫，是教会异端群的教会造成的。一等人接受主对老家教会这个责备信息，悔改发自心，要向主买火炼金子，眼要白衣；而另外一等人去拒绝这个责备信息，这样就形成了大窑洞那么，这是第一幕。接着呢，怀斯莫听到天使说：“你听。”哎呀，他听到一种属天的音乐，激动人心激动人心的音乐刺多了，很激动人心随后天使也对他说：“你看。”怀斯莫又一看的，就看到了先前进过大窑洞的上帝仆人子民他们从头到脚全身武装，保卫他们的天使增加一倍，他们已经完全做好准备了。他们心中充满了感激，他们脸上 可以看到他们过去是痛苦忧愁奋斗，现在他们充满了感恩喜乐，他们已经做好准备了。接着怀斯们就看到这些人开始传扬真道，传扬福音，大有能力，他成千成万的都受到感动了。天使对怀斯们说，这就是万有复兴，这就是第三位天使大声的呼喊。所以我们幕后老底教教会时代分三个阶段，首先是漫长的不冷不热，十一位副座，实际上相反的这个阶段。那么幕后呢，要经过这被管教火炼啊，这个怀斯莫还在另外一个地方圣言经卷里面教会圣言当中怀斯莫讲到，上帝最后要改变我们教会的不冷不热的情况，帮助上帝的渔民啊，加快的做好准备，即是完以浇灌，最后上帝不得不允许异端进到教会来摇动我们。这个异端进入教会摇动我们，目的就是把糠皮和麦子分离啊，麦子啊，就是那些没有真正悔改重生的人啊，他们不重视正道的，他们被这个异端流道所迷惑的，要把糠皮和麦子分离。麦子是上帝真正的渔民，他们是不断的奋发热心，深切悔改，不断的研究圣经正道，要传扬真道，维护真道，抵挡流道，他们也为万有复兴做准备的。他们像是买火炼金子白眼药的啊，这就是个第二阶段大摇动的情况。那么随着这个大摇动以后呢，上帝的子民啊，上帝仆人，上帝的渔民，加速的做好准备，被炼净，接受万有圣灵浇灌，完成最后传道救灵大功，得胜幕后一切考验，欢喜快乐迎接主的再来。所以幕后老底嘉教会分三个阶段，首先是漫长的不冷不热是因为复苏的阶段，这个阶段长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我们可以说从1844年开始啊，一直到1980年都是随这个时代，从1890年开始呢，进入了幕后的这被管教炼净吐出去的这个信仰大摇动的阶段，就是一旦进入教会来摇动我们和本会的本教会的纯正的真道征战的这个阶段，是从1980年开始的啊。1980年1980年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美国的太平洋神学院有个教授叫 Desmond， 他传讲新神学的异端流道，他反对1844年圣所就被执行，反对这个长安审判的道路，哎，他说我们得救是靠恩得救，因信称义靠恩得救，不需要受审判的，他反对长安审判道理啊。后来总会把他开除了，总会给他一段时间想帮助他，总会组成一个代表团跟他一起研究，给他时间考虑，结果他最后坚持自己抽道理啊，一点不肯改变，所以总会就只好把他开除了，不让他做教授了，也不让他做牧师了。可是他还是守安息天呢，他在我们教会当中啊，这个人是很口才，能说会讲了。他开除以后，他继续用广播啊传讲他的一谬道，而且他继续写书啊散布这个错谬的道理啊。受他影响的学生啊，他的这个戴斯摩夫的，他很啊，这个他做法是很有一套办法的。教会里请他讲道，他讲一般的道理，哎，大家听听，哎，讲得很好。可是他在神学院对那个学生讲道，那是完全另讲一套了啊，专门就批判本会的纯真正道啊，批判说我们的就是完全因信称义靠恩得救，还什么审判？我们不需要审判的，哎，到2333赎罪被洁净，不是指的长安审判的。他传的是新神学的谬道了，结果受他影响的学生很多， 甚至有一些传道人受他影响。戴斯摩德呢，他本来是在澳洲的神学院里头做教授，他在澳洲神学院里头去传讲这个错误道理，所以澳洲的神学院的学生教授传道当中有一批是跟着他的。后来总会听说以后了，当时总会有人去说这个人不能用，但是当时也有人说，哎，我们把他调到美国吧，把他调到美国的太平洋神学院，他在美国太平洋神学院讲什么呢，我们就可以知道了啊，不怕他了啊，看看结果，当时就把他调到美国了。谁知道到到了美国之后，他表面上教会请他讲道，他讲一般道理，大家觉得讲得不错，可是在神学院他培养这个传道人的资格，他就另讲一套。后来总会知道了，但是给他是机会帮助他，但他不肯改变，所以最后总会只好把他开除了。他开除以后呢，他的学生啊，听说他开除的时候，在澳洲的这个神学院澳洲的教会当中啊，有100多人啊反对总会开除他，因为总会开除了他，他们都辞职了，抗议啊。而美国的这些神学生受到影响的一些传道人，他们做法就隐蔽了，表面上不吭声，但是他们在暗中仍旧传讲他的错误的道理。所以这就是后来，就是从1980开始啊，戴斯摩福德开除了，从被总会开除，不做神学教授了。可是他所传的这个新神学的谬道，影响了一批学生，影响了一些传道人，他们到现在暗中还是传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一点啊。那么他的学生是门槛清了，不反对长安审判了啊，戴斯摩都反对长安审判了，1840年开始长安审判，他反对这个道理，总会把他开除了。这个长安审判是三个天使警告当中第一个警告啊，第一个三天信息，第一个信息就是长安审判，所以他的学生很乖了，不反对长安审判，说长安审判是有的，但是我们教会几十年来把长安审判传成一种坏消息。他说长安审判是好消息，不是耶稣要定我们的罪啊，耶稣要为我们每一个信徒辩护，宣告我们无罪，我们每一个信徒都能对我们申请天国啊。但是我们教会把这个长安审判讲成坏消息，耶稣要审查每一个信徒案件，如果有信徒没有悔改的罪啊，他的名字就涂抹了，他就不能得永生进天国啊。他认为这是坏消息，实际上他们是暗中反对预言之灵教训。怀仁人在善恶之争当中讲到长安审判，讲得非常清楚，长安审判就是要从上帝家里开始啊，他不是审判那些不信主的人，是审判上帝的家里人。假如审查到他们案件，他们一生案件当中有任何的罪不悔改，他们就名字就涂抹了，他们就不能得永生了。只有那些时时不断、天天不断、终身不断求告主的宝血功劳，动物选择诚意，求告主的圣灵大能，不断的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上帝爱人，更好的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责任，对这样的人呢，他们的名字就永远保留在生命册上，他们的罪恶的记录是全部涂抹啊，他们要接受永生上帝印记。这个怀斯曼是三十正讲得很清楚的，他们当然不敢公开批评怀斯摩，他们批判别的传道人讲的，实际上暗中批判怀斯摩，所以这就是信仰阶段，这个第二阶段信仰大摇动阶段啊，设备管教火烈炼净吐出去。那么这个异端进到我们教会有哪些异端呢？主要有两方面的异端，一方面是有关 对旧的根本摇动，向国外的新神学了。他们传的福音更是片面的虚假的福音啊！他们传的福音只讲因信称义，只靠宝血赎罪啊！我们得救是靠着主的宝血东东赎罪啊！我们因信称义，靠得救。所以他们传的福音是只讲因信称义，不讲靠主成圣。因为他们说啊，我们人性被败坏了，有肉体情欲、眼目情欲、今生交犯罪倾向，我们今生不能够过圣洁无罪生活啊！我们今生不可能过无罪生活的，一定要等到耶稣来时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就不犯罪了。所以他们传福音啊，只讲因信称义好得救啊，你只要相信耶稣就啊，你就得到赦免了，就因信称义好得救了啊。那么你是承认自己罪的，他连悔改人罪不仔细讲的啊！你是承认像相信耶稣，就承认自己灭亡的罪的，求耶稣拯救你，就立刻得到赦免，立刻因信称义，立刻靠得救了。只讲因信称义，不讲靠主成圣。后来有人批评他，你们为什么不讲靠主成圣，连成圣都不讲呢？后来他们改变一下啊，也讲成圣了。他说成圣什么意思啊？成圣的意思就是奉献给上帝，分别为圣啊！你看圣殿里头每一样东西都是圣物，他们就献给上帝了，就成圣了，就圣物了。我们把自己献给上帝，我们就变成一个成圣了，就是好像圣物一样。他不讲悔改认罪就是成圣了，他把成圣就讲成分别为圣，献上给上帝就成圣了啊！他们也不相信我们人的罪就完全像天父完全。什么叫罪就完全？不是说没有罪。什么叫罪就成圣啊？不是没有罪，没有罪是不可能做得到。我们今生不可能没有罪的，到耶稣来的时候给我们新的身体就没有罪了。传的这种是异端的一个道啊！他们讲成圣就分别为圣，讲罪就完全，就是我们笑话上帝那个爱罪的啊，传福音，那这就是就是完全上天父了。不讲理罪成圣，生而又生爱上帝的人，他不讲这些道理了。所以新神学传的福音是片面的福音，虚假的福音啊。可惜后来呢，除了新神学之外，又出来一个这个韩国的一个牧师蒋炳国牧师，他当时有些信仰观点遭到韩国教会其他牧师的反对，他后来就离开韩国到美国去读神学院的读学了，在本会神学院读神学，神学毕业以后呢，他后来就申请美国国籍，住在美国回到韩国了。他就开始传扬一种圣灵之光的错误的道理。这个圣灵之光错误道理呢，对美国有一定的影响，影响不是很大，好像对中国的影响更大啊。他传的这个圣灵之光的道理啊，中国有些人啊被他迷惑，他们后来就成为建立一个圣灵之光派啊，传讲的就是蒋炳国所讲的道理。他们所传的道理呢，刚好和那个新神学相反的极端。新神学只讲靠不成，因信称义，不讲靠不成圣。那么生命之光呢，只讲靠不成圣，不明白因信称义，结果传出了靠行为得救的道理。那么新神学的道理呢，对我们国内教会影响不大，因为我们国内教会啊，弟兄姐妹看怀斯牧的书、约瑟林传比较看得多，那么一听这个新神学这种错误讲法呢，就不大容易受影响啊。而反而这个生命之光这个错误道理呢，反而容易迷惑人，因为他们表面上很强调追求成圣啊什么什么，实际上是传的靠行为得救错误道理，这样靠主成圣，不明白已经成义， 两个阶段啊。生命之光首先犯一个什么错误呢？他们认为福音就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就是福音，上了新神学的当，跟新神学的讲法一样了。新神学传的福音就只讲因称义，不讲因称义。那生命之光呢，也是福音就是因称义，因称义就是福音，其实是错误的。你们看到罗马书啊，是讲上帝全备的福音的，福音就是主耶稣的救恩啊，不但要赦免我们的罪，是我们因信称义，还要帮助我们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而因信称义。所以罗马书三章四章五章主要讲因信称义，六章七章八章主要讲因信称义，靠主成圣，爱上帝爱人。所以全备的福音，也就是主耶稣的救恩，不但要赦免我们的罪，说明称义，而且还要把我们从监狱里拯救出来，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而因信称义，这才是全备的救恩啊。可是生命之光呢，也糊涂了，是福音就是因称义，因称义就是福音。他们的福音当中跟这个新神学讲法一样，但是生命之光他反对新神学，只讲因信称义，不讲靠主成圣。那么怎么办呢？他就把这个因信称义的意思改变了，定义改变了。他说因信称义啊，包括两个阶段啊，先赦免你的罪称义，后使你完全理解成圣。包括两个阶段，你必须要完全成圣，你凭着理解成圣了，才真正因信称义了。那么这个讲法呢，实际上就是个严重什么错误呢？就没有人因称义了啊！他们的圣所的道理啊，生命之光圣所的道理，他们非常重视的，说是最宝贵的亮光。其实圣所的道理是严重的错误。他们圣所道理怎么说的啊？说圣所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外面献祭。靠保守功劳悔改认罪，得蒙赦罪，得蒙称义。好，第二个阶段就要进入圣所，进入圣所呢就不可以犯罪了啊。假如你在圣所当中犯了罪呢，圣所没有赎罪期，你还要回到外院再去献祭。这是蒋炳国说的，我看到他的解释，他说你在圣所当中最好的状态，你就是不犯罪，也不需要悔改的罪了。假如你有罪怎么办呢？你再回到外面再悔改再献祭。他说也许你的一生当中几十次几百次来来回回从外面到圣所啊，到圣所圣化又回到外面悔改的罪，也许几百次，他说次数越多越不好，表面上你看好像他是追求成圣，实际上就传下很严重的错误道理，你们不晓得听得出来没有？他到圣所就圣化过程，他说我们也许一个人来来回回从外院到圣所，圣所回到外面，不断的悔改，不断的重生，他连重生也不明白，他把重生当悔改讲，不断的悔改，不断的重生。那么到第三个阶段是圣所呢，就是完全没有罪了。完全没有罪的时候呢，你的名字啊，你的罪恶记录册就被涂抹了，你的名字的高恩是不会涂抹了，你的罪恶就被涂抹了，你就会接受永生上帝印记，你的记录罪恶记录册都涂抹了，接受永生上帝，接受圣灵浇灌，完全浇灌，他们都是这样解释的。这很多的错误的想法在里头啊，可是他们觉得这个道理很感动人的。你看我们要求多么高，从外院到圣所圣化到圣所是完全没有罪的，他们又把这个整个的三个阶段都是属于因信称义。他们因信称义就包括在圣所道理，就包括三个阶段，外面悔改认罪保持洗净，圣所圣化 哦，至圣所完全神圣，哎呀，他们这个标准讲得很高，所以有的弟兄姐妹了，又一听他们对这么重视悔改神圣，那一定很好，就是容易受迷惑了。其实这是完全错的道理，表面上他们讲的好像神圣，讲的要求很高，实际上他们标准很低啊。啊，蒋炳国牧师讲道啊，我亲眼，蒋炳国他有三本书嘛，《生命之光》第一、第二、第三次我都有。他讲到啊，我们怎么样得胜试探，在这一大段里头怎么讲呢？他说有的弟兄姐妹啊，遇到了这个生命之光的，不是，他说有的弟兄姐妹了，在试探面前遇到试探，有犯罪的冲动，他们就忧虑起来了。哎呀，我现在怎么还有犯罪的冲动啊？他说标准标准，犯罪的冲动不是罪，你赶快到耶稣面前求耶稣帮助你得胜试探啊！你胜过肉体心阎魔心，现在得胜这个试探已经没有罪了。你看他讲的这个标准啊很低啊，他说我们受到试探犯罪冲动，赶快到主面前悔改认罪，靠主得胜，那这是很对的，很好的。但这个得胜是很危险了，你已经有犯罪的冲动，有犯罪的可能了。他说犯罪的冲动不是罪，这是错误的。一个人有犯罪的冲动说明什么呢？说明他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骄傲还没有完全死去，他还没有完全赤死自己的罪性、肉体和自我，才会有犯罪的冲动。犯罪的冲动也是罪啊，怎么说不是罪呢？一个人假设在试探面前看到淫乱的头发，看到有一种不圣洁的场面，就有犯罪的冲动，这本身就是一种心灵已经被罪玷污了。最完全的得胜，就像主耶稣所说的，主耶稣对最后的门徒说，我以后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个世界的王将到，但是他在我的里面毫无所有。怀斯穆说，撒旦在耶稣心里面毫无所有，没有任何活动余地。耶稣的心里面防线非常巩固，把罪恶试探、把撒旦都拒绝在心门之外，耶稣的心灵完全圣洁无罪。我们也可以这样，也可以如此，这是怀斯穆说的。所以不能说犯罪的冲动不是罪，而且还有一个危险，什么？他讲这个道了，他说我到了圣所圣化的过程当中，最好不要犯罪啊！你一天不犯罪，两天不犯罪，哎呀，这个讲话也错的。所以我就想，蒋炳国牧师啊，他是不是每天在祷告当中不断的谦卑悔改，追求理罪，承认生而又生，跟神爱上的爱人？如果他觉得没有罪，不需要悔改，那么他每天有的时候他会觉得自己没有罪，不需要悔改，这个想法是非常危险的。怀斯穆说，我们上帝仆人、上帝的儿女，品格不管多么完全，他都是不断的希望现在为靠耶稣的宝血多么赦罪成，靠耶稣的帮助而一罪成圣，生而又生，爱上帝爱人永无止境的。我们将来的得永生金天国，不是靠你自己好行为，不是靠你的品格成圣，不是靠你自己遵守律法，而是完全靠耶稣宝血功劳。但是你要靠耶稣的宝血功劳呢，你必须要完全的追求理罪成圣，要守宣律法，追求理罪成圣，生而又生，更是爱上帝爱人。所以我们基督徒啊，应该是时时不断、天天不断、终身不断的靠耶稣的宝血得蒙赦罪称义，靠耶稣的圣灵大能，或者说靠耶稣住在我们心中，使我们那个不断的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上帝爱人，更好的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人责任，这是永无止境的，一生要不断的追求的。啊，我们信徒首先要真正的信靠耶稣基督，悔改认罪，彻底的悔改认罪， 不但求主保释洗净我们的罪，更求圣灵洗净我们的心灵，重生我们的心灵，给我们一个属灵新生命，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所以罪人首先要立刻心要悔改，被圣灵重生。罪人是可以立刻心要悔改，被圣灵重生的。你们看到十字架强盗就是临死前心要悔改，立刻被圣灵重生。还有那个税吏长撒该也是立刻心要悔改，被圣灵重生。那个税吏长撒该，他听到他家里的人，他的爱人啊，家里人经常把耶稣讲的教训、新的神迹告诉他，他也很受感动。他自己没有看到耶稣，他想：哎呀，我多么想看看耶稣啊！撒该想要看耶稣，没有机会，因为他每天要上班，他到罗马政府税务局要收税的。但是有一天下班的路上，哎呀，看到耶稣来了，很多人拥挤他。这个时候撒开心里多么激动啊，今天我要看看耶稣了。可是他人很矮，看不到耶稣，而且他没有勇气挤到耶稣面前当面看耶稣，他觉得是罪魁不配的。怎么办呢？看到路边有个桑树不是很高的，他爬到树上了。哎呀，爬到树上就看到耶稣了，居高临下看到耶稣了。但他正看的时候，忽然主耶稣走到桑树下面，就站住不走了。耶稣抬起头来对他说：撒该，你快从树上下来，我今天夜里要住在你的家里啊。撒该是大吃一惊啊，呀，我被耶稣发现了，连我的名字都叫出来了。忽然他被主的爱感动，主不但知道我叫撒该，他知道我是个税吏长，敲诈勒索，我是个罪魁啊！但是耶稣怎么爱我，他愿意今天夜里住在我家里啊！正在这个时候，听到法利赛人去讥笑耶稣了。你们看，是多么不圣洁，要到罪人家里去过夜了啊！因为撒该税吏长，大家都知道，法利赛人教导犹太人，对税吏和娼妓啊，你们不可以请他的安。不可以和他一起吃饭，更不可以住在他的家里。你看耶稣多么不生气，要住在他的家里。他们批评耶稣的话，撒该都听到了。撒该心里想：耶稣因了我的缘故蒙羞辱，可是他那个是心灵完全被主的爱感动了，彻底悔改了，就很奇妙的。他当时就对主耶稣说：“公开做一个悔改的见证。”他说：“主耶稣啊，我愿意把我一半的钱财拿去赈济穷人，我如果敲诈勒索了谁，我要还他四倍。”你看他的悔改多么彻底啊！法利赛人就惭愧了，等于告诉法利赛人：“你不要说我是罪魁啊，是啊，我愿意悔改啊，我愿意把一半的钱财赈济穷人，敲诈勒索还他四倍。”连法利赛人做不到啊！圣经上告诉我们，撒该是个财主，财主都是爱财如命的。现在他已经败了钱财了，他说：“主啊，我愿意把一半的钱财赈济穷人。”这个一半的钱财多了不得了，他是个财主啊，一半的钱财赈济穷人，剩下一半钱财做什么呢？我过去敲诈勒索的时候，我要还他四倍，还一倍两倍已经很好了，还他四倍。可见他的悔改是多么彻底的，主的名都大得荣耀，主耶稣都欢乐起来了，说今天救恩也临到了他的一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我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哎呀，我们都是感动啊！你看税吏长撒该看到主被主带的感动，立刻就心里悔改了，重生了，被圣灵重生了啊！我想到还有约翰福音第五章吧，那个撒玛利亚的井旁那个淫妇来打水，结果主耶稣跟他讲活水的永生的活水的真道，人们喝我所吃的活水永远不渴，我所吃的水在他里头成为泉源，这里涌到永生。结果他被感动了，他喝了就悔改信主了。他当时就说：“主啊，请你把这个水给我喝。”耶稣说：“好的。”他 被主的爱感动，被主基督感动，他像永生活水了。耶稣说你叫你上丈夫来，我一起给你们，不但给你，也给你丈夫。耶稣他怎么回答呢？他说我没有丈夫。他因为这么一讲，问题就解决了。耶稣对他说，夫人，你说没有丈夫这个话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所有的不是你的丈夫，因此你这个话是真的。这个妇人一听到这里，哎呀，他真是上帝的至高在的先知，他怎么知道我是个罪鬼啊？有五个丈夫没人知道的，他竟然指出我的罪了。后来我不详细讲了，这是通过耶稣对话，他是彻底悔改了。后来这个妇人说，我们知道米先亚要来，他来的时候要把一切的事情都指教我们。耶稣跟他说，我是跟你说话的就是他，我就是米先亚。一听到这里，这个妇人是真是满心是感觉彻底悔改。后来这个妇人悔改了，后来耶稣门徒在城里面使我回来了，来到雅各井旁跟耶稣他们要吃饭，他们也没有水喝，也喝水，所以这个妇人不打水了，他把水瓶就留在那里给耶稣和门徒喝水吃饭，他自己也不想做饭了，也不想喝水了，他到处去为耶稣做见证了。你们来看，有一个人把我说来所行的都说出来了，莫非他就是基督吗？当他做这个见证的时候，他流了眼泪啊，感恩的眼泪，悔改的眼泪，我是个罪魁啊，淫乱的妇人啊，但是耶稣愿意饶恕我，愿意给我活水，愿意把活水给我和丈夫，哎呀，他真是感动得不得了。所以罪人是能够立刻心而悔改被重生的啊！你要说的重生容易和难呢，又容易到程度十字架强到临死前立刻心而悔改被生命重生，水里者是该看你耶稣悔改重生，撒玛利亚淫妇打水跟耶稣对话也悔改重生。你要说难呢，有的信徒信了一辈子，有的传道人甚至一生都没有悔改重生，这不是我讲的啊，是耶稣讲的。你们看罗马太福音第七章，主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不能够都进天国，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将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那时我就要明明对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的人离开我去吧。你看啊，这许多传道人信徒，他们是因为信热心信主，甚至为主传道，他们也没有说假话，耶稣也没有说你们说谎话，但是耶稣知道他们都没有彻底悔改的罪，没有被圣灵重生，所以主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人离开去吧。这些人不是少数啊，很多人啊。主耶稣说，马太福音第七章，你们去看，主耶稣说，那时有将来必有许多人，将来必定有许多的人对我这样说。那么他们也不是很坏的人啊。那么你说，哎，他们怎么没有悔改重生呢？不稀奇的，他们虽然热心信基督教，甚至为主传道，希望也将来今生不保佑，将来得赏赐。可是他们的信仰跟那个佛教信佛教的求生拜佛的人，有的是很虔诚的，跟那个回教敬拜伊斯兰教敬拜，这是他们一天几次祷告也很热心的，但他们当中没有救恩道理的，没有悔改重生道理的。所以我们的传道人，我们信徒如果没有悔改重生的话，他们信仰就像他们一样，也像犹太教像法利赛尼哥底母一样。法利赛人尼哥底母是个虔诚的法利赛人，他严格遵守上帝律法的，在犹太人看来是德高望重的，但主耶稣知道他根本不明白主的救恩，不知道是一个罪，自己罪人本性就败坏了，他没有彻底悔改，没有重生。所以主耶稣跟尼哥底母讲重生的道理，后来是他悔改重生了。所以在基督教里同样有这个危险的啊， 有很多信徒信了一辈子，甚至传道人，甚至没有回忆重生。所以这个重生道理是很重要啊。那么我今天跟你讲多少这个重生道理。那么重生一份呢，他要最终长大成人，喜乐的权利这个是很重要，你们一定要仔细看啊。我在回忆信受洗之前，我也仔细看了，很得到很大的帮助。我在没有受洗之前啊，我14岁几个月，15岁不到的时候，我已经受浸了，受洗。当我受洗之前，我已经完全回归重生了，信心传道了。我怎么会这样的呢？我看着喜乐的群人得到很大的帮助。那么一个重生以后的人属灵生命还是像个婴孩，这是怀什么说，还有在基督里面长大成人。那么在基督里长大成人是一啊，这个过程啊，这个道理很重要啊。我有一个题目要尽快的在基督里长大成人，我过去写了一个在基督里长大成人，后来我又写了另外一个题目在基督里面尽快的长大成人，以后有机会我都可以跟您介绍介绍。那么所以重生以后呢还要长大成人。重生以后一般的追求灵性长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要学会靠主胜过自己肉体情眼目情精神骄傲，胜过自己容易残累自己的罪啊。这个每个人都要经过这个阶段的啊。回归重生以后首先要学会靠主得胜，胜过容易残累自己的罪，胜过肉体情眼目情精神骄傲。每个人经过这个阶段时间或长或短不一定相同，有的人可能是困难一些，时间比较长一点，有的人比较快一点，这跟他得到亮光有关系。你看保罗也经过这个阶段的，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说啊，我先前没有律法的时候我是活着的，后来借命来到罪有活了我又死了，我真是苦啊，律法是属乎灵的，我是属乎肉体的，立志为善有的我行出来也不多，我真是苦啊，谁能脱离救我脱离这个其实身体呢？因为保罗讲这个话呢，说明他刚回个信主以后他想靠自己追求成圣，结果打败仗做不到，他很痛苦啊，律法是属乎灵的，我是属乎肉体的，立志为善有的我行出来也不多我。他说先前我没有律法是活着的，这个什么意思啊？没有律法不是说不明白律法，他先前不明白律法的属灵的经义，他认为上帝律法我每一条都遵守了，我是没有罪的啊！你们看那个腓立比第三章，保罗讲到回个信主之前情况怎么样，他说就律法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保罗是个法利赛人，严格遵守律法的，他认为上帝律法每一条每一句话都遵守了，他没有违反没有罪的，跟尼哥底母一样。但是他回个信主以后明白了律法的属灵经义，上帝诫命属灵经义之后呢，哎呀他发现自己一条都守不到，都没有完全遵守，所以后来诫命来到罪又活过来我又死了，所以保罗说我真是苦啊啊！这个律法的属灵经义很高的，比如第六条诫命是不可杀人，表面是很容易遵守吧，很多人都说哎，我没有杀人，我第这个条诫命我就遵守了，我是没有罪的。什么叫不可杀人啊？耶稣说你们听见古人话是不可杀人，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这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审判，凡骂弟兄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拉家啊，就是你这个人没有用啊，魔力就是你这个人很笨啊，你骂人家没有用很笨，都是犯了杀人罪，圣经上说恨弟兄的就是杀人，是从消极方面来说，从积极方面来讲要求更高了，凡是见死不救兵见难不帮不尽早服务行善传道救人责任的人都是犯了杀人的罪。所以不要说别的诫命了，就是第六条诫命他的属灵经义要求是这么高，我们敢自夸吗？我已经舍得完全了吗？我们天天求主帮助我们离这一层是爱上帝爱人，是我们更好的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人责任了，否则的话 我们就是也是等于千死不就犯了杀人的罪啊！上帝在一夕间就这么警告他的，我差遣你几个恶人，你说不警告他，恶人灭亡了，我向你讨得上面罪。你看到一人不劝劝他，一人因罪灭亡，我要向你讨得上面的罪。如果你劝劝了他，一人悔改都能拯救，你也就自己脱离了你的罪。保罗怪不得他的这么说，我传福音原没有什么可夸口的。我如果甘心做这个事情，我必定得赏赐；我如果不甘心，责任已经托付我了。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我们都要有这个认识。所以保罗呢，他回去以后明白属灵真理，他就痛苦了。他觉得我死不律法属乎灵，我是属乎肉体的。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起死生命呢？但是第七章二十五节，他很快就说：“感谢上帝，靠了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所以到了罗马书八章，保罗就告诉我们怎么样靠了主的帮助，靠了圣灵大能，说明了守行律法的属灵真理，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的人身上。那么所以第一个阶段就是会靠主之身啊，我同样是这样的。但是我因为悔改信主之前，我就看到死了群面，我就仔细看，所以我就没有像保罗这么痛苦啊。律法守护灵，我守护肉体，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些圣经？我没有这个痛苦，因为我看到怀圣会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得胜罪，所以我打败了仗呢，我悔改认罪，我更加好的依靠耶稣。所以我经过这个第一个阶段，靠主修，靠主得胜的，就没有像保罗这么痛苦经验，因为保罗没有亮光，我是得到这么多的亮光。那么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学会靠主得胜以后，还有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也是一生要保留的，就是要天天不断的啊。我们首先第一个阶段要学会致死肉体情、眼目情、心生骄傲，致死自己犯罪的倾向。第二个阶段要学会持久的，这是不断的致死老我。就像保罗说的，我是天天死，因为我们一生都在肉体当中。今天你靠主得胜了，明天靠主得胜了，后天你要做，或者先祷告，你可能也犯错了，所以要不断的时时不断进行祷告，住在主里，主耶稣在我们里面，这样我们就能持久的得胜，不断的致死肉体情、眼目情、精神骄傲，天天致死自我。第三阶段还要学会活出基督。我们致死肉体情、眼目情、精神骄傲还是比较要求还是低的，最起码的要求，致死肉体情、眼目情、精神骄傲，啊，没有明显的罪，这是一个最低要求。我们还要活出基督，那是这个要求高了不得了啊！像主耶稣的这种完全圣洁，爱上帝爱人，我们今生都要不断的学习，到天国里面不断的学习。我现在越是年老，我越是感到我爱上帝爱人的心太少。我在年轻的时候就献身给主，就爱主爱上帝了，我自己其实是爱上帝爱人，但是我现在越是年老的时候越是感到，哎呀，我们爱主爱人的心都太少，都很不够啊。我们要不断效法主耶稣对上帝无限的大爱啊！我们要不断的致死老我，致死我们的肉体，致死我们的罪性啊！而且要天天死，还要天天的活出基督，不断的追求离罪成圣，圣洁了还要更加圣洁，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上帝爱人，永无止境。我巴不得我在今生在主耶稣再来之前，我的品格能够更爱上帝，更爱耶稣，品格更像耶稣，更加完全。这个完全，主耶稣要我完全像天父，这个天父的完全是无限的、绝对的完全。我们达到的完全都相对的完全，我们正是要不断的追求啊，追求完全像天父，永无止境。追求完全神圣爱上帝爱人，永无止境，到天国还要追求。好，我今天讲了很多，这一方面讲了很多了啊。那么我讲这些什么呢？就是生命之光这一道理了。你看他什么在圣所里头， 我愿意回个人就到圣所去，没有罪要认了，这个不行的，怎么会怎么能够这样做呢？怀斯莫说，一个品格最神圣的众先知众仆人，他们从来没有说啊，我品格已经完全了，我可以得救，他们得救是靠耶稣保持功劳，不敢靠自己品格神圣，而且他们虽然品格产生爱上第二人，他们还是觉得永无止境，还有不断的谦卑会不断的追求。这是我年老的时候，我现在特别体会到这一点啊。所以我们一生的时时不断，天天不断，终身不断，徐化水的保持多么舍罪称，徐化水的上年大难离罪成圣，上个月圣跟最爱上恋人。怀斯莫经常说，我们要因信接受基督的义啊，包括因信称义，包括因信诚义，靠主成圣。哎呀，我发现生命之光的人，还新神学的人，教会里人把它翻译的时候，都翻成因信称义，哎，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把怀斯莫所因信而有的意义全部翻成因信称义，所以造成很多人对因信称义这个思想就混乱了。好，我看到生命之光天之启，这是因信称义的，因信而有的意义全部翻成因信称义。后来我把它上啊，你们看我解释五题当中有个节目专门讲这一些啊。怀斯莫说，我们因信称义跟因信诚义不可以分开，不可以分开的。你要求主保守赦免我们罪，说明因信诚义嘛，你必须要同时追求靠主承受因信诚义啊。你只求因信诚义，不求因信诚义，是不可能因信诚义。你只求主赦免我们的罪，不求与罪成圣，你不可能得到赎罪，得到赦免。这个道理都是非常重要的。我现在跟大家讲了这么多什么呢？就是提防国外的新神学啊。我们国内像刘毅啊，国内那个温州的新兴派啊，那个麦田啊，梁普、梁思欢他们所传的，就是这种新神学道理啊，就是这种一种有道理。那么温州的新派呢，温州的很多新派他们在道理上，他们对这个问题啊认识比较清楚，都是应该说都是按照圣经和教训认识的教训的，跟那个新兴派不同的。我说的新兴派就是麦田啊，梁思方和梁思欢，现在有一个网站叫什么啊，也是他们的啊，跟刘烨他们是新程序。而另外呢，生命之光派、天使奇派，天使奇派也是传生命之光道理的，和受他们影响的人到今天还是传这些错的道理啊。结果他们这讲因称义，这讲靠神圣，不明白因信，你就靠行为得救啊。有人问他们当中一个爱主的姐妹，这个爱主姐妹是原来是我们教会的信徒，被他们拉着去的。啊，被他们拉着去的这个信徒有个特点，什么都是很爱主的，但是道理上基础打得不够好，所以这个受到影响，加入这个生命之光派的。后来有人问他啊，他说假如耶稣明天来，你能得救吗？你看他怎么回答？哎呀，假如耶稣明天来，我怕不能得救，我来不及准备啊。十字架的强盗可以一个先人和一个东风拯救，你这么爱主的姐妹说耶稣明天来，你来不及准备不能得救，你不是靠行为得救了吗？根本就不明白耶稣救恩了吗？他怎么会这么回答呢？他可能就受到这个圣所道理的危害啊。圣所道理不是分三个阶段吗？外院是认罪、舍罪、称义，圣所就圣化，到至圣所完全成圣，没有罪，不会有罪了。但是到明天恐怕我还不能做到这一步，还不能到十圣所这个完全产生地步。结果他就说，假如耶稣明天来太快了，我怕不能得救。所以这些异端的道理危害很大，我希望大家一定要彻底的啊，然后明白这个正道，抵挡谬道。我把最近一些这个有关救恩道理一些题目都发在你们那个群里头，你们可以自己看啊。还有五篇讲道也讲到这方面问题，你们可以听。 另外一方面，错误道理呢，就对于单一的启示预言的讲解，特别是单一离十一章末了一段的解释，还有启示录十七章大淫妇起的中世，即是中世受伤的这个预言的解释，是完全的错误，异端流道，危害很大。啊，这两方面，我们彻底纠正。现在我们要彻底明白正道，要抵挡六道，要做好准备。我们完语圣灵很快就要陪葬了，我相信不久完语圣灵要陪葬，帮助我们有空前的能力，神的奇随着我们，帮助我们把天国的福音和天天的信息迅速传遍，完成最后救人大功，这是幕后一切考验，欢喜快乐的迎接主的再来。好，我今天就主要讲到这里吧，主要跟你讲到老底亚教会三个阶段啊，这个首先漫长的不伦不热是因为复苏，实际上相反，其实是责备管教火烈被吐出去的阶段，信仰大摇动阶段，就现在这个阶段，接着就是完于复兴阶段，我们现在都要加速做好准备啊，奋发热心，深切悔改，像是买火炼金子，买白衣，买眼药，彻底明白正道，抵挡各种谬道，做好准备，接受完于圣灵教化，完成最后救灵大功，得胜一切考验，欢喜快乐迎接主的再来。愿主施恩给每位弟兄姐妹。好，我就讲到这里。
十分感谢，感谢上帝。